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今天这一集呢，来跟大家聊一款桌游啊。那有常听我节目或是认识我朋友都知道，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爱玩桌游。现在已经过了我最疯狂的时期啦，我那时候刚接触桌游，那前五年吧，那个疯狂的程度可能让你非常难以想象，好不好？因为我非常沉浸在这个桌游，它给你一个情境感，然后还有它的千变万化的机制。还有在动脑时按照自己这个策略奏效的那种畅快感。所以我常常蛮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去找一些桌游来玩。当作打发时间也好或是当作你的娱乐也好，我觉得桌游它会带给你的乐趣以及收获远远大过你的期待。好吧，你看嘛，光是我这个第一本书，我人生第一本书叫做桌游课。那时候是许荣哲老师找我一起写的，对不对？好，可见这个桌游啊，其实就是代表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啊。好，所以之前有一集我也特别跟大家聊说，可以去玩一些策略性的桌游来培养你的这个大局观，对不对？因为大局观这种东西你很难培养啊，因为你的认知，就是我们的认知，其实每个认知是有差距的，你的认知没有到，你的那个整个的局面看起来也就是那样。可是当有些人的认知提升了，他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培养？我常常讲，很多人说要培养大局观，培养大局观，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抽象了。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透过桌游，你就大概知道什么叫做大局观。你不能只顾眼前的小利嘛，如果你只顾眼前小利，你可能会错过后面回合数更大的利益。这种东西就是用讲的，用看的，用听的没有用，你实际的去跑几次桌游，然后被高手电爆几次之后，你就知道说，哎呀，我这个眼界太浅了，我应该要先做什么样的布局我应该要先做什么样的规划，是吧？好，那一集推出之后，哇，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呐，都希望说，欧阳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多聊一聊一些桌游，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没什么接触桌游，或是大部分接触都是接触比较轻松的 party game。那当然 party game 我觉得这也都很有意思。我自己家里也一堆 party game, 因为它比较轻松可以入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玩，是吧？但我更爱的其实是策略桌游，因为我很享受那种动脑的快感。OK, 好，那今天我们就聚焦来聊一款，好，来聊一款就是我非常爱最近也是打了非常多场的这个桌游推荐给大家。那这款游戏叫做农家乐，我不知道有听过的赖粉们有多少你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农家乐，好，台湾翻译叫农家乐啦，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务农非易事就是农耕种务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好，那台湾翻译叫农家乐，但是这个翻译有好有坏啦有好有坏啦，因为你看到农家乐你就觉得是一件很快乐农场经营的游戏。各位千万不要被这个乐字给骗了，好不好？这款游戏呢，基本上除非你是顶尖高手，不然你在玩的时候正常来讲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欢乐，甚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苦，甚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虐。好，所以我说这一款游戏，我今天的标题就跟大家说，农家乐这是一款又苦又虐，但是当你掌握到它的精髓，或是你玩出它乐趣的人，你会玩它千百遍的神桌游，好吧？因为这款桌游呢，在这个策略桌游的排行里面几乎啦一直都是在百大前百大，之前的名次更高，那当然因为新桌游推陈出新嘛所以它的策略的名次是往后跑了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啊，就是你进入桌游圈，你进入策略桌游这个领域的人，一定要玩过的一款游戏，好不好？ 跟那个什么 IMDB 百大神电影一样啊，就是这些经典的电影啊，经典的桌游都是你一定要接触过的啦。你可以不爱玩它，但你至少给它玩个一到三遍的机会啊，你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说玩策略类桌游其实在训练你的大局观以及还有你策略布局最好的一种方式。好，那我先简单一下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到底在干嘛。我之所以喜欢这款游戏，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情境还有它的一个主题性。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少有游戏会去做经营农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大部分游戏可能是打怪啊，对不对？然后经营铁路啊，啊，或是开公司啊，都属于这种大开大合的主题，好，让玩家觉得自己很像 CEO 啊，自己很像总裁，是吧？那经营农庄这种田园之乐的小事，比较少游戏会去触碰。但是这个农家乐这个作者啊，乌梅龟山是非常厉害的啊，他就设计了这个你要去经营农庄的游戏。所以在这个游戏当中，玩家就是扮演一个要经营农庄的主人啊，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盖房子，盖房子还不够，一开始盖房子只是木屋，对不对？你还要翻修房子，让你的房子变成砖屋，甚至最终呢，你要让你的房子变成石头屋，就是房子要不断的升等，要盖也要升等。OK， 好，除此之外呢，你还要必须怎么样嘞？你还必须要种田啊，种田啊，比方说种麦子啊，或是种蔬果啊，好，让你的这个田产非常的丰盛。那当然，在经营农庄，怎么可能会少了动物嘞？所以呢，你也可以养羊，也可以养猪，也可以养牛。但你总不能让你的猪牛羊到处乱跑吧，因此呢，你还要为他们盖栅栏篱笆啊，把他们围在这个农场牧场里面啊。当然你也可以盖马厩，让动物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当然啦，你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所以呢，为了要让这个农庄经营的更有效率，你必须要怎么样，哎，必须要生孩子，哈哈哈，这游戏有生孩子的啊，你们要生孩子啊，让孩子长大之后可以一起来帮你啊经营这个农庄。你看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好玩？所以我当时拿到农家乐这款游戏这个配件，哇塞，我这个爱不释手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个那种配件都做得很可爱。猪牛羊的配件，它真的就是做猪牛羊的造型，是不是啊？那个篱笆就是给你一条一条的这个小木头哦，然后房子呢，它就是一个小纸板，所以你在玩的时候，你会完全的进入到那种农家的氛围啊，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点。然后它是一个入门，其实不算很难，因为它就是基本的工人摆放。那这个所谓的工人摆放，就是指你派遣你手中的人去做事情，啊，放到这个格子里啊，可能拿资源啊，可能做什么。那你踩了这个格子，你用了这个格子的行动，其他人就不能再进去了，所以就变成说先抢先赢。因此在工人摆放呢，它的互动是非常好的啊，因为你可能要做事情别人先抢走了，哇，你就没得做。因此你到底要想办法去抢起始玩家，还是你再去转换你的跑道，哦，这个都是你在玩工人摆放这个机制你必须要去思考的，好不好？那它这个呢，你也可以先玩比较入门版本。入门版本呢，就是没有卡牌，就是你就直接的用它给你的板块来玩。那当然啦，玩了这个入门，先熟悉了农家乐的整个机制之后，你就可以加入卡牌。它的卡牌是怎么一回事哦？因为卡牌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职业卡啊，职业卡就是里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人啊角色，他们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能力，可以来帮忙你经营农庄，有没有？好，比方什么季节工啊，农事帮工啊，啊，管家呀，啊，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能力啊。但只要涉及到人物的能力，就代表说上面一定会有文字叙述，你就要去理解这个文字叙述。那另外一个叫次要发展卡，那次要发展卡就是会有一些你在经营农庄会用到的一些物件啊，比方什么负犁呀，啊，钓竿呐，啊，之类的，它也会提供你一些特殊的好处跟能力 所以如果真的玩到进阶，就可以再搭配这个卡牌，就可以让这个游戏的全貌变得更有意思，因为你就会有一套你自己的策略跟系统出来。但这个呢就是会比较难，但越难的东西你越上手，它的带给你的乐趣跟成就感也就越大，好不好？好，那大概把农家乐这款游戏呢跟大家介绍到这。那我自己在玩农家乐啊，它带给我什么样一个人生启发啊，以及给我一些新的洞见是什么，我也想要在这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首先第一个啊，我自己在玩农家乐，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叫做扩张规模的代价。什么叫做扩张规模的代价？农家乐你一个回合能做多少事，取决于你手中有多少个人。一开始你手中只有两个人，所以你每回合只能做两件事，非常少。但随着它后面格子开得越来越多，你能做的事也越多。如果你手中还是只有两个人，你会发现你做不了什么事，然后其他人可能一直都有事情可以做。所以这款游戏当中，你盖房子跟生人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人你就没有行动，你做的事情就有限，对吧？可这款游戏跟其他游戏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其他游戏的生人就是你只要生完人你就几乎无敌了，可是这款游戏呢，就是你生人你的确有优势，但也不代表你无敌。为什么？因为你每多生一个人，你就要多出一份食物给他。这款游戏在每一次结算的时候，你都必须为你的每个家人给他食物，你总不能叫他做事都不给他食物，对不对？好，但是呢各位，这个食物如果你付不出来，你就要得到扣分卡啊，乞讨卡，好，就扣分，你就要扣分，那个惩罚是很重的，所以大家都会想办法一定要让这个食物供应充足，好不好？好，所以这款游戏我自在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诶，的确生人很重要，可是在生人之前，你要先去评估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可以养活这个人。你看我们做任何事不都一样吗？你生儿育女，请问一下要不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要嘛，你总不能生下来了再去想办法，不行嘛，对不对？啊，你开公司要找员工，你是不是要先评估你一个月能够付出多少薪水？不是说员工找越多越好，然后等到月底再想办法再张罗这个薪水怎么给？不可能是这样子嘛，你这样很快就倒闭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游戏呢很妙一点，就是扩张规模是我们都在追求的事情，但是它的代价我们要先考虑自己有没有办法负荷，是吧？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我很喜欢这个游戏的点，这个游戏在鼓励我们人生必须取得平衡，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因为我自己在玩其他策略游戏哦，其他策略游戏有所谓的流派啊，什么金钱流啊、分数流啊、啊技术流啊等等的，也就是说，其他游戏你可能可以走偏门啊，我把这个流派经营到最大，然后其他的我都不管，我是有可能会赢的。这个在其他策略类游戏蛮常见的，对吧？可农家乐这款游戏非常特别，它虽然也有所谓的流派啊，比方说种田流、啊畜牧流，对不对？啊，都也可能是有。但是呢，这个游戏最终你必须要回头过来去平衡整个农庄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游戏的计分设计很妙。它游戏的计分设计是看你，它有一张表，然后上面会看说，诶，你每个经营的环节啊，如果经营有多少就可以得到几分。但如果完全没有经营是要扣分的。比方说你很爱养那个动物，你狂养动物，但是你完全没种田。不好意思，你动物可能拿了很高分，可是你种田这一块你完全没经营，会扣分，会扣分。好，你很爱种田，但是你完全没养动物，最后也没围这个篱笆，不好意思，没养动物要扣分，没围篱笆也要扣分。所以在玩农家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一开始都在经营自己的流派，可是最后回过头来，当你的流派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它分数不会再上去了，因为它每个项目就是最高给你四分，你再经营再多也就是那四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会回头赶快来补一下自己其他啊没有经营的部分。这个是我很喜欢一个设计，因为它不断的在暗示我们人生你要取得平衡，对吧？你工作的确做得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前景也非常的好，但问题是你除了工作之外，你是不是还有家庭？你是不是还有身体要顾？如果你工作很好，然后你这个家庭呢一团乱哦，你这个身体的状况很糟，各位， 这个人生，就我啦，就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人生，对吧？好，所以慢慢的活到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哦。前几年的我工作一直狂冲，可这几年的我，我在试着抓回这个人生的平衡。我喜欢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包含录制节目给大家听，对不对？啊，但我也很喜欢享受跟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幸福感。好，所以人生必须要去取得平衡。我觉得你在玩农家乐这款游戏，你会不断不断的去发现。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点哦，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农家的一个点，叫做什么？第三个哈，人多的地方别去啊，你要建立起自己的优势格，这个比较玄一点。这个你有玩过，你可能会比较理解我在说什么。在玩农家乐这个游戏当中，你会发现有些格子是大家很喜欢抢的，比方说职业格，比方说这个建材格，就是可以拿一个芦苇、一个石头，还有一个食物，或是比方说三格木材啊，就是可以拿三块木头的格子，这几个很强。但是有些格呢没那么强，比方说临时工哦，或是钓鱼哦，卖艺啊，那个通常一开始比较少人会去抢，对吧？哦，或是小麦啊，这个格子比较乏人问津的格。但很有意思啊，就是当你加入了卡牌之后，有些卡牌会让这个格子变得比较强大。有没有？好，比方农事帮工这张牌，就是你可以去采临时工，然后它会让你再多犁一块田。哇塞，瞬间临时工这个格子就会变得很厉害，而且还不会有人跟你抢，因为只有你才拥有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一开始我不懂，一开始我都是大家抢什么我跟着去抢，可是有时候不见得抢得赢，对吧？可后来我慢慢懂，就是我在拿手牌的时候，我就会去挑那一些比较乏人问津的格子的牌赋予它好处。所以只有我会去采，而且我去采会得到好处，我又可以避开跟大家去竞争那些很强的格子。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生，你有你的专业，你有你的优势，对不对？难道热门行业或者是热门科系我们都要一头冲过去吗？大家在跑什么我们都要一头冲过去吗？不是吗？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领域去创造出你的优势格？人家要进场他会觉得很不划算，但是你踩着你去用，哇塞，你的效益是特别高，好不好？这个我觉得都很值得大家深思啊。好，比方说我自己当国文老师嘛，诶，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念国文系念中文系不见得是一个那么热门的科系，相较于其他的科系啦，对不对？诶，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当国文老师哦，我自己念中文系，诶，他给我一个很独特的优势格，就是我教学能力非常的系统化，对吧？所以我做线上课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又很快的可以把这个东西做一个系统化。然后但我写作是比别人流畅的写作速度是比别人快的，那我把这个能力把它拿去写书写一些业配的文章，对吧？或者是拿来经营粉专，诶，它都让我收到非常大的成效，好吧？好啦，今天跟你介绍的这款游戏叫做农家乐，是一款我觉得非常好玩，我最近几乎每天都会打个一两场，不过我是打线上的啦，因为你也知道要揪团要揪团比较没那么容易，就是线上每天玩个一两场感受一下常常也是被电啦，但是每次被电我就会看一下别人怎么组牌的别人怎么去规划整个的策略的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好，所以喜欢这款游戏或是你有兴趣的也欢迎你可以去买这款游戏来玩玩看。真的要玩过你才能够体会我今天这一集告诉你的一些人生启发。好啦，希望这一集对你有帮助，然后你也得到了一个好游戏。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日记。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